下你告诉我哪些字你讲的不对，应该怎样发音才对？你等下告诉我，我也可以讲的慢一点，希望你能够听得到。我们再要有一个祷告，把这个时候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明白真理。我们讲的、听的都是俯伏在你的话语的底下。我们祈求的是有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要看的经文刚刚念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五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写过好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有些经文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记得，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说要把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告诉我们。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所谓的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就是爱这个主题。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他说：“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是写过好多关于爱这个题目的，但是他自己是怎样去做的呢？是不是光讲啊？他怎么做的？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爱的，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只是讲而已，没有去做的。保罗也常常讲爱的，他是怎样去落实，怎样去实行他所讲的这个爱的信息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五节，这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他自己是怎样去落实去做他常常所讲的这个爱的信息。第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想念之情，就是十七、十八两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有一道哪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的，是面目离别，但是心是没有分开的。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说：“你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们在我的心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这就是爱心第一个最根本的考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爱心的考验嘛。爱心最基本的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因为这是你不能骗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挂念他、想念他的。这是爱心第一个考验，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好多人知道我在加拿大的大学曾经拿过假期，到中国内地工作生活过好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晚上没有事情干，我就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比香港制作的好得多了。我常常觉得香港制作的历史电视剧只不过是现代人穿古装讲话而已，没有治疗守则， 没有历史考据，国内制作的好的历史电视剧不是啊，好的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有很严格的资料守则，历史的考据，对白是千锤百炼，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我喜欢看。我就发现有一句话，无论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都有的，很奇怪的，很有趣的，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明白多一点。电影也是啊，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结局对白的，这句话也很简单，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用广东话讲就很怪的，用国语讲挺好听的，我想你了，意思就是我挂念你，我想念你啊。无论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可能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年轻人在农村念书，有机会放假了回去探望他的家人，这个镜头啊追着他，要坐很长时间的船，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要走很远的山路，最后回到家了，他的外婆在门口等他，见面了但是没有话讲的。中国人表达感情很横处啊，见到面都没有话讲的，只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你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我就想念你。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可能另一个故事是讲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男的有机会相聚，在中国内地现在是很普遍的，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男的团聚，最后放假了可以相聚了，在火车站见面了，这个镜头对准他们，四目交投，成身款款，但是就没有话讲的啊，你猜到就可以了。中国人表达感情是很横处的，见到面都没有话讲的，只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好多人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你有讲的复杂可以非常复杂，你有讲的简单也很简单。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你说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又很有钱的，又很成功的，又很出名的，要当大企业的总裁，要当部长总理，这样才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没有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种人呢。99% 以上的人都不会很有钱，都不会很出名，都不会当大企业的总裁，都不会当议员部长，不会的，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怎样去确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明白什么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只要有几个人，哪怕只是几个人，是你挂念他们的，他们也挂念你的。对很多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了。 我们基督徒都很有经验到医院去探病的，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到医院传福音探病，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你问那个临终的病人，到头来你的一生，你觉得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大家有经验都知道，在那些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我很有钱的，或者说我很出名的，都没有人讲这些话的，大家都知道。反而最多见的是一个临终的病人，他很希望能够再一次见到他心里头真正挂念的人呢，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好朋友，可能是他的亲人，甚至可能是有些人跟他有仇的，他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好，能够带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是最多见的。保罗说，这是人生的大聪明啊。什么大聪明啊？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啊。但很可惜，好多人要走到生命最后一步才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这是人生的很大的 wisdom。 但是好多人都走到生命最后一步才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甚至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信仰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是不是说哦，信仰的意义就是我的名字在一个地方堂会的会员手册有我的名的，这是不是就是信仰的意义呢？当然不是呢，这是很表面的事情。究竟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好多基督徒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问一个理论的问题啊，理论的问题很容易讲一大堆，我是问一个具体人生的问题，我是问这个信仰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究竟带来什么分别。我问的是一个实传的问题，一个具体人生具体生活的问题。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信仰究竟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分别呢？你跟你旁边这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你跟你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的生活有什么分别？我不是问理论的问题，理论很容易讲一大堆，信仰有什么价值？我是问对你具体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这个信仰究竟带来什么分别？好多基督徒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想来想去，千辛万苦啊，可能终于他想到了啊，我终于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到了，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现在是基督徒，这个信仰带给我具体的生活有一样不同，我终于想到了。你猜是什么呢？原来啊，就是每个星期天呢、啊，你回来这里啊，坐一两个小时。原来对好多基督徒来说，这个信仰带给他人生的分别，只不过就是每个星期来教会坐一两个小时。 但是你每个星期来教会坐一两个星期也不代表什么的，也不代表什么的。今天好多人来教会都带着不同的目的的，你每个星期回来这里坐一两个星期也不代表什么的。究竟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都抬不起来，讲话都讲不了，你今天好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的。当个人失去了他所有的能力，永远不失去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样东西是当个人失去所有的能力永远不失去的，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关系。关系是唯一你失去所有的能力永远不失去的。如果你跟其他人有真诚的关系，不离不弃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更重要是你跟这个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这就是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连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关系。所以保罗是跟我们讲一个人生的大聪明，一个很大的 wisdom， 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而所有关系的考验都是赏念之情，因为这个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所有的关系都是朋友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甚至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考验都是赏念之情啊。比如说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怎样彼此称呼的？对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是事实上这一百多人每个星期堆起来敬拜的这一百多人，我们真实的关系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可能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也有点疏离的，也有点陌生的。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这种感情的反应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所有关系最根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家庭的关系也是啊，有时候我们太过迷化了、浪漫化了家庭的关系。但是协会工作者留神一句话来形容家庭是什么呢？就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快乐、很幸福、很融合相处的安乐窝。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家里头的人 都会彼此伤害的，可能也夹得很痛的，好像是荆棘有刺嘛，夹得很痛。你记得荆棘啊，一种植物有刺的啊，可能我发音不准确，但是你猜到就可以了。在荆棘里的恩洛霍，距离最近的人，心灵的距离可能是最远的。有些人我们以为可以倚靠倚傍的人，可能是伤害的我们最深的人。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的。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你讲一些漂亮的话，我问的是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不愿意见她的，是掉头走的。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你讲一些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父慈子孝。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我是问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要揍他。保罗说，你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的。保罗跟我们讲一个人生的大聪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而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爱心，最根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讲的这个想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不单单是一种感受感觉，它有很具体的内容的。最少你看到两方面具体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很开心的，但是第二方面也是有很沉重的担忧啊。一面喜一面忧。先看第一方面开心的，就是十九二十两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很清楚，也不需要怎么样解释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感到很开心，很喜乐，很高兴。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家很好的教会，好到什么地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是人所共知的，人人都知道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都有美好的表现，在信望爱各方面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人人都知道的。所以保罗一想到他们那么好，就为他们高兴， 为他们开心，也就是爱心第二个四金石，这也是我们骗不了自己的。与喜乐的人同乐是爱心第二个考验，你看到其他人好，你为对方开心，这种感情的反应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这是爱心第二个考验。保罗讲过这个意思，讲过好多次了，这里不是第一次保罗讲的，保罗讲过好多次了。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看到其他人好，为对方高兴，这是爱心的考验。因为在现实当中，多数人都没有这种感情的。在现实里头啊，多数人啊，看到其他人好啊，不是为对方开心的，反而是什么呢？对了，大家都知道了，是妒忌，是眼红，是心里头酸溜溜的。不是很多人有保罗的感情，看到其他人好，为对方高兴，不是的。人性是很坏的。你都听过有一句话，在广东话当中很流行，在普通话当中不一定是很流行，但是你也可能听过。什么话呢？这是憎人富贵，厌人贫。啊，懂得广东话的弟兄姐妹都听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到其他人好啊，看到其他人富贵，你不是为对方高兴啊，反而是什么呢？是憎恨啊，是憎恨，是妒忌。但是你看到比你差的人，你又瞧不起人家，你又讨厌人。所以这句话说，憎，这是憎恨的憎，憎人富贵，厌，这是讨厌的厌。憎人富贵，厌人穷。很少人真正有保罗的感情，看到其他人好，为对方开心。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这种妒忌的人有试探啊，基督徒也有妒忌的试探的。可能在教会里头一起工作，一起来侍奉，你也可能妒忌别人的。人家比你干得好，你可能不是像保罗的感受，哦，感谢神啊，你之所以干得比我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心上，我为你高兴。你可能不是这样想的，可能你心里头真正的感受是，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妒忌啊。团契有个弟兄走过来跟你说，这个星期很开心啊，找到一个好工作，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人工高，福利好，放工也早。你当时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哦，应该的感受，你讲了些漂亮的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不是为对方高兴的， 可能你是妒忌，可能你心里说，这个什么东西比我差劲多了，为什么能够找到这个好的工作，我就找不到呢？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妒忌这个试探。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就只希望他所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你爱一个人，你是不会妒忌他的。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会不会妒忌你的儿女的？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生活比我们上一代好呢？气死我了。你不会这样说的。如果你爱他们，你希望他们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们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保罗说，爱心的考验是很实在的，不是理论。基督徒最不好就是唱高调。爱心的考验很实在的，这种感情的反应，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赏念之情，一方面是开心，但是第二方面是担忧啊，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在人，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在人，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陶然。保罗讲过两次不能在人，不能在人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很多人说保罗所写的感情最丰富的是哥林多后书，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保罗说恐怕，第五节，恐怕，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解释爱心第三个考验。担忧的感情是爱心的考验，因为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啊，跟我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为他担忧。所以好多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是忧患意识。什么叫忧患意识呢？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咯。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承担感。你爱过这个国家，你爱这个民族，你才为他担忧的。忧国忧民，这种感情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 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不是一种感情而已，不是说我挂念你，你也挂念我，我欣赏你，你也欣赏我，不单单是这样的。爱一定又有责任感的，一定又有承担的，没有承担不是爱。那么保罗担忧什么呢？第五节嘛，他说恐怕那有话人的到底都有话了你们。那有话人的就是指魔鬼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好，我要想到你们那么好就为你们高兴，但是我再想下去，你现在好啊，但是回不回最后还是受魔鬼引诱试探，最后还是失败，还是跌倒，这就是保罗的担忧。所以他说他很希望能够回去探望他们，看看他们树林的光景构景怎样，但是他在雅典有事情走不开啊。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在雅典有事情走不开，但是他有一个同工叫提摩太能够走得开，所以保罗说好啊，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回去探望你们好。也就是保罗赏念之情是一种诚理兼备的感情，不单单是感受而已，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不能回去，但是提摩太能够回去也好啊，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回去探望你们好。如果单单是感情，怎么样才能得到满足呢？一定要他自己回去跟这些人团聚见面才能够得到感情的满足。但是保罗的赏念之情不单单是一种感情，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不能回去，提摩太能够回去也好。那么提摩太回去干什么呢？第三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回去干什么，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提摩太前去，是要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原来提摩太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这些人的属灵的生命，这也是基督徒相聚在一起的目的。说好多人研究保罗的祷告，在圣经里头有很多保罗的祷告，有时候他也邀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说好多人就研究了保罗的祷告的内容，还有他邀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的事项，内容的重点是什么呢？就发现不外乎两大重点。保罗的祷告的重点其中一个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团契是保罗祷告的重点。圣经里头好多这个例子，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本身都有这样的例子。第十一节吗？第十一节就是保罗求神一些事情。你看保罗求神什么呢？第十一节他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引领我们到你们哪里去。保罗求神让他能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团聚， 见面。但是团聚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感情的满足，也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彼此承担树林生命的成长。就是在你的眼中要看其他弟兄姊妹树林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肩头上的责任、使命和承担，也就是爱心的考验。所以圣经说教会这个真理啊，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原来是什么意思的呢？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叫出来聚在一起的人。意思是说你信耶稣了，你被上帝呼召出来，离开死亡，离开黑暗，进到光明，进到永生。你是被上帝呼召出死入生，你跟其他同样被上帝呼召被上帝拯救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但是聚在一起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彼此承担树林生命的成长。接着是团契的真理，教会的真理，这是爱心的考验。因为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里头真正重要的事情担忧。什么是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今天很多你很紧张的东西啊，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你今天很紧张你的钱，很紧张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有没有成就，很紧张人家瞧得起你或者瞧不起你，你很紧张你的房子，你很紧张你的儿女在学校的成绩。今天你很紧张的好多东西啊，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存留到永恒的，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树林生命的素质究竟是怎样。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抬不起来，你讲话也讲不了，你今天很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天。只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失去他所有的能力仍然不失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尤其是你跟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所以人生路上真正重要的有永恒价值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你树林生命的素质究竟怎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担忧。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反而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关心，你是寄希希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爱心的考验是很真实的，不是理论，是你的价值观，是你看什么为重要，看什么为不重要。爱心的考验 是非常实在的，是你感情的反应，是你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是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爱心根本的考验，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而且保罗这种赏念之情是建立于他对这些人的了解和认识上面的，也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哪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保罗讲患难呢？因为整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说团契的真理，都是说爱心的考验，为什么复言之间讲患难呢？是不是离题了？没有离题啊，一点离题也没有，就是表示了保罗是非常认识这些人。帖撒罗尼迦教会当然是一家很好的教会，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啊，他们有几个大问题啊，也成为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的内容。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啊？第一，他们在某些真理方面是不清楚的，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他们是不清楚的，所以保罗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好长的一段跟他们解释主再来的真理应该是怎样的。第二，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啊？他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道德操守的问题，所以在第四章保罗有很长的一段要处理他们生活当中的道德问题。第三，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啊？他们长期受迫害，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冯应坤先生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尊重的圣经的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有一句经文很著名的，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职从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根据冯先生的研究，那里所说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原来是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但是虽然他们穷，仍然关心愿意帮助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你们在职穷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是保罗是非常了解这些人的，没有了解没有认识，你就没有资格说就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这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当耶稣托付他的门徒要牧养他的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认识他的羊。所以好多教会有时候定主题的时候啊，我明年我们有什么主题好呢？大家开会商量一下吧。哦，树林生命的成长好不好啊？哦，赞成，好题目。但是再问下去怎样成长呢？哎呦，没有想过。哎，样样都是成长一下了，大包围。但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大包围的事啊，是要你了解这些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软弱是什么，你才能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的。而且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里头的几个领袖，不要说是啊，我们教会有几个领袖，他们有责任要建立 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圣经所讲的团契的真理不是这样。圣经是说，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加入教会，成为这个属灵群体的一份子，你也有同样的责任，要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肩头上的使命、责任和承担。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三几个领袖，批评是很容易的，实际上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三个爱心的考验是很真实的，不是讲什么理论，但是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我们多看一点就完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保罗讲过两次魔鬼，第一次在二章十八节，第二次在三章第五节。无端端为什么讲魔鬼呢？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心的软弱，不单单是人的层面的事情，也是属灵增建层面的事情。我们平常说处事容易处人难呢，做工作做不死人，但是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的心力，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人际关系的冲突。所以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也是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头，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大家争论不值得。好多事情你怎样干可以，你用另一个方法来干都可以的，完全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关系。但是偏偏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在家庭里头也是啊，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争吵不休，完全不值得。好多事情你怎样做可以，你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都可以的，完全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感情。但是偏偏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最后谁争赢了，谁争输了，最后偷笑的都是魔鬼啊。所以现在在华人教会界很流行一些心理学的讲座，很多的，也很多基督徒去听。有些这些心理学的讲座是讲哦夫妻怎么相处的，有些是怎么样教养儿女的，有些又说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的。好多基督徒去听啊，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原来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夫妻相处的不好啊，去听听这些夫妻相处讲座吧。不懂得教养儿女，去听听这些教养儿女的讲座吧。但是有时候这些在教会界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也要很小心了。有时候这些讲座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句圣经都没有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全都是讲心理学的理论，没有信仰反思的心理学可以很危险的。我们的报纸加国华人教会有一次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就是看现在流行于华人教会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还有哪些所谓性格的测验。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这些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的，那些所谓性格的测验绝大多数都没有科学的根据的，有一两个例外，有一两个测验是比较有扎实的科学的根据，但是多数都没有的。保罗就看得很清楚了，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反映你整个人 生命成熟的程度啊，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素质啊，不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能够解决得到的，哪有这么便宜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反映你整个人究竟成熟到什么程度，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成况，属灵生命的光景，不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解决得到的，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三个考验，这三关不容易过，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关，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所有关系爱心的四金石都是赏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追求成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信仰，到头来得到他所追求的所谓成就，却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人生的路上，他不挂念任何人，也没有人赏念他的。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人家感觉到你的温暖的，你就算过了这第一关。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有情之人，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做一个有情的人。第二关也不容易过，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第三关也不容易过，承担感、使命感、责任感。如果你爱一个人，才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担忧，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恭敬地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在教会4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来反思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团契。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你的心意，你的真理。你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每一天面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圣灵能够把你的真理转化成为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需要的信使。当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释放，也能够得到一种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也为着这个教会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不需要孤单走天路，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帮助，彼此鼓励。但愿这个教会将来的日子比今天更加兴旺。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